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7月30号23点，巴黎时间31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早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一起来聚焦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首相孔特会面，达成美伊两国移民政策一致阵线。特朗普表示准备好和伊朗不设前提条件的进行对话。美国重申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有改变。印度尼西亚龙目岛 6.4 级地震，被困的500多名登山者开始撤离。中国深圳工人维权被捕，中国多所高校大学生加入声援。中国公司华帝因法国足球队夺冠而损失700多万欧元。法国将全面禁止中小学内使用手机。马其顿正式将改名，公投提上日程，将进一步清除加入北约和欧盟道路上希腊造成的阻碍。津巴布韦进行后穆加贝时代的首次大选。听众朋友，下面是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移民和商贸等问题上颇有共鸣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首相孔特在本周一与白宫会面。意大利媒体表示，由于孔特总理长期是法律教授，政治经验基本是零，并且在五星党和联盟党两位党首的阴影之下无法施展拳脚，因此他本人本次造访美国或将提振国际的认可度。特朗普表示，他和孔特都是政治的局外人，并称孔特领导的意大利政府在管理边境问题上非常严厉，是很多欧洲国家的榜样，都应该向意大利看齐。特朗普表示，在移民问题上孔特与他一样坚定，孔特则认为意大利和美国政府代表的是变革，是由公民选出的，要改善公民的生活。两人也都持对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的倾向。在七国峰会上，特朗普曾经提到要把俄罗斯重新纳入，孔特随后表示追随这一态度的立场。在贸易方面，两人都对自由贸易抱有怀疑，特朗普曾屡次谴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而孔特也拒绝在欧盟和加拿大的自贸协议上签字。但是美国与意大利在贸易问题上或许无法达成完全的一致，因为美国向欧盟施加的关税势必将打击意大利的汽车制造业，而意大利在伊朗的企业也无法逃脱美国的制裁威胁。如此一来，特朗普或将不得不在对欧盟的不友好贸易举动上软化让步。此外，军费分摊问题上，意大利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把给北约贡献的军费占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更不要说再提高到4%了。虽则如此，本次会面上，特朗普和孔特依旧被认为会谈及北约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以及利比亚政治和解进程当中意大利要扮演的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宣布，他准备好和伊朗领导人进行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对话，来寻求改善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的途径。他表示，如果伊朗领导人想和我见面，那我们就可以见面，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准备好。我终止了与伊朗的核协议，这份协议太过荒唐，我认为伊朗人终会有一天愿意和我再见面的。特朗普这份言辞是在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晤期间说给在场媒体的。有记者发问是否愿意和伊朗总统鲁哈米尼会面，他表示愿意和任何想对话的人对话，但是需要达成有意义的一致，而非上次那份无用的协议。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面之后，特朗普宣布暂时不会改变对俄罗斯的制裁。孔特也表示，虽然意大利很重视和俄罗斯的对话，但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才是最关键的。两个星期之前，特朗普遭到了其国内的批评声音，反对他在芬兰的赫尔辛基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对后者展开的和解态度。自从芬兰之旅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强调，美国不承认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举，乌克兰领土一天不完整，美国就一天不会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蓬佩奥还承诺将和美国国会一道起草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方案。特朗普本人则在上周表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像他一样坚定地面对俄罗斯。白宫也在上周宣布，特朗普和普京下一场会晤将不会在今年年中举行。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早上发生了 6.4 级的地震，伴有多次余震，触发了以吨计数的石块坠落与泥石流爆发的现象，导致该地林贾尼火山的路径被封堵。林贾尼火山是受到国际游客青睐的爬山观光胜地，也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火山，以其顶峰的绝美景色而闻名。本次地震之后，560多名游客被困在山中过夜。根据印度尼西亚官方的消息，其中有法国、德国、荷兰、美国以及泰国的公民。 在向导的帮助之下，受困的游客在周一早上经由一处不受山体滑坡影响的地带，开始从海拔3720米的林贾尼火山上撤离。但是根据救援队的分析，他们很难在天黑之前下山，撤离工作将在天黑时暂停，并在周二重启。军用的救援飞机已经向游客投放了过夜所需要的食物、水和保暖用具。印度尼西亚拥有将近20000座岛屿，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之上。本次龙目岛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160多人受伤，上百座房屋被毁坏。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在周一对受灾地区进行了视察，并承诺对当地居民进行经济帮扶工作，重建家园。中国深圳市的嘉士科技工人为维护权益自发成立工会，遭到了警方的关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发表了公开信声援工人。下面是安德烈的详细报道。
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为了维护合法权益自发组建工会，遭到公司打压，已有10多名工人被警察暴力殴打和关押，引发社会关注。7月29号北京大学等校大学生发起就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公开信很快便获得近50个各地高校学生、毕业生和少数民众的联署。北大学生的声援行动领衔者是今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4月份曾要求北大校方公开1998年北大女学生遭教授沈阳性侵自杀详情而遭校方打压的月薪。7月29日这份声援信在中国网络发表，不到3小时后被遭删除，然而已经传遍了所有社交网络。声援书说，深圳嘉士科技工人们被捕已超过24小时，为汇集天下一切进步力量驳斥黑暗与光明的无耻践踏，联合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此行列，我们特写下这份声援书。声援者认为，嘉士科技工人这次抗争揭开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自觉反抗社会压迫的新篇章。声援书说，我们讴歌他们，我们盼望他们获得胜利，我们深切地呼唤更多正义人士加入他们。声援书称，作为群体，作为阶级，我们和他们的过去与现在已经紧紧相连，未来更是密不可分。声援书提出的要求有，警方立即释放被捕工人，并就抓捕和殴打工人及声援群众行为进行解释和赔偿。地方总工会和嘉士科技应依法落实保障工人自己建立工会的权利。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应启动事件调查程序，向全社会公布真相，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这次事件中引起关注的还有一名名叫沈梦雨的活动人士。据指出，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毕业后没有选择做白领，而是选择走进工业区成为一名女工。嘉士科技公司工人抗争遭捕后，他挺身而出成立了声援团，率领10几位成员在社会上声援支持。7月30日在深圳坪山区政府门前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因组建工会而被捕的嘉士工人后，遭警方强制带到派出所。但据网络最新消息，沈梦雨及声援团被扣的15人在30日当晚已经被放了出来。据悉，多日来坚持复工和成立工会以及要求严惩打人黑警的20多位嘉士员工，7月27日遭第二次拘捕，其中至少6人被视频中的警官确定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法国议会本周一宣布正式通过了一份决议，全面禁止中小学内手机的使用。该草案得到了执政党和中间党的支持，但是右派和左派则批评这一决定是表面工作，不能起到本质作用。根据这份决议，法国全境的中小学内将禁止使用任何有信号连接的物品，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等。受到该禁令约束的学生年龄可以达到15周岁，但是教学当中依然可以通过这些物品来授课或者帮助有障碍的儿童学习。每一个学校将有权利决定何种物品可以在何种情况下被使用。至于高中的话，每一个高中则可以选择禁止使用上述物品，但是并非强制。法国教育法自从2010年开始已经禁止在教学活动当中以及受到约束的场地使用手机，但是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奇耶则认为这项法律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很好的完全执行下去。中国公司华帝因为法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当中夺冠而损失了700多万欧元。下面是方华的详细介绍。
法新社星期一自上海报道说，一家中国小家电企业华帝因为法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夺冠而损失了770多万欧元。该公司可能最终将向消费者退款超过1000万欧元。 厨具制造商华帝是法国足球协会的合作伙伴。该公司5月在网络和报纸上刊登广告，推出法国队夺冠华帝退全款的活动，引起投资者的关注。该夺冠套餐规定，如果法国队在世界杯上夺冠，则对于6月1日到7月3日在线上线下渠道购买华帝指定产品并参与活动的消费者将获得全额的退款。法新社指出，华帝公司星期一宣布已经退还的金额达770多万欧元。根据华帝公司的通告称，截止到7月29日中午12点，线上渠道已经返卡7171张，返卡金额2599万元，预估完成率大约为 89.6%。 线下渠道则完成退款数额6985套，占购买夺冠套餐总量的 78.1%。 根据线上线下合计，华帝公司已经完成退卡退款总额超过6200万元人民币。根据华帝公司早先给出的数据，本次夺冠退全款活动涉及的销售产品额不超过7900万元，仅占同期线上线下销售总额的大约 8%。华帝公司称，此次活动的退款费用已经在公司年度预算内，属于公司可控费用，不会对经销体系和公司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前有报道说，过去一个月，华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51%。 华帝的此项法国队夺冠华帝退全款活动曾经引起民众的热潮，一些中国媒体指出，该活动的详细规则在华帝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以及各电商平台的华帝授权铺店首页进行了公示，退全款的过程也顺利高效。
马其顿正式将改名公投提上了日程，将进一步清除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盟道路上希腊造成的阻碍。马其顿议会本周一以稍微超过半数的赞同票数，决定在今年9月30号进行全民公投，就该国改名问题进行表决，将正式把马其顿的称呼从马其顿变为北马其顿共和国。这一行动将为该国加入北约以及欧盟等组织的道路上减少来自希腊的阻碍。马其顿总理扎耶夫曾经表示，9月30号的全民公投具有的是咨询性质。根据扎耶夫本人与齐普拉斯在6月17号共同签署的协议，马其顿将改名叫做北马其顿共和国，将希腊和马其顿之间这个长达27年之久的争议问题解决掉。希腊本身也有一个省叫做马其顿，所以强烈反对马其顿使用这个名字作为国家名称，并从加入欧盟和北约等问题上进行施压。37年的穆加贝执政时代落幕之后，津巴布韦迎来了首次大选，候选人有23位，这一个数字创造了津巴布韦的历史记录。总统选举、立法选举以及市政选举同时举行。总统选举的主要角逐者有现任的总统津巴布韦自1980年以来的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党主席姆南加格瓦，现年75周岁，以及民主变化运动党党主席查米萨。姆南加格瓦在去年11月的军党政变当中接替了老总统穆加贝，成为新的总统，但是他仍然需要通过本次的选举来证明其掌权的合法性质。他在选举拉票阵营当中承诺过，会从穆加贝时代的政治状态当中汲取教训，保证给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带来民主，把经济框入发展的正轨。他的对手查米萨则谴责穆加加格瓦试图监控选举，欧盟也表示注意到了该国选举投票期间的不规范行为，需要鉴别是否属于个例还是有大举的不规范操作倾向。根据十天前的非洲监测表集团所发布的数据，穆南加格瓦有着 40% 的支持率，查米瑟则有 37% 的支持率。如果两者之间谁也没有拿到超过半数的选票的话，那么第二轮选举将在今年的9月8号举行。本周一晚间，津巴布韦的投票站关闭了，计票结果已经开始，最终计票结果预计在今年的8月4号出炉。官方表示没有出现暴力事件，前来投票的年轻人很多，希望建设一个崭新的津巴布韦。而为尼翁戏剧节 OFF 部分7月6到29号当中，中国戏剧人共演出了8部剧本。中国文化部和旅游部副部长也现身7月10号的聚焦中国系列活动。该活动属于 OFF 组委会组织的国际聚焦部分，本次来自中国的戏剧有8部。中国文化部和旅游部副部长和阿维尼翁市长艾来军表示，对强化法中戏剧交流合作的意愿正在强化。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的新闻部分，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安德烈为我们主持的要闻分析，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许多观察家注意到30日《人民日报》醒目的头版头条，习近平回到北京，使用这一题目赐给人以某种历史感，比如文革后期邓小平回到北京意味着重新出山，暗示毛时代快要终结了。这一题目好像还有另外的含义，既报平安，又有点像58年大跃进时髦的那句话那样威吓，我来了，喝令姗姗五岳开路。官媒用这样的题目也许只在于强调习近平的访问非洲凯旋而归，但让人难免联想到题目后面的复杂包容。习近平离开北京前传言横飞，有说江泽民等元老不满习搞个人崇拜上书劝退的，有传言一号下课大海接班的，所谓大海指的是汪洋，但也有些事情不是传言，比如梁家河大学文的宣传在官网不见了踪影，民间发生了涂抹习近平画像的作为，官方已下令取下在一些公共场所的西画像，崇拜热在悄悄地降温。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出来高喊要确保习核心定于一尊，明显地针对上述说法或现象而去。习近平回到北京之前还发生了几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假疫苗事件让中国人心惶惶，愤怒不已，最后连远在非洲的习近平都积极出来表态，把假疫苗制造厂家的董事长及一批高管抓了起来。可是同类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公司被发现造假的情况更严重，长春长生的十多个高管和大股东被抓捕，武汉生物的高管和大股东却安然无恙，而且武汉生物照旧通过了中国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认证。有人怀疑这是武汉生物直通北京的缘故，假疫苗的事远远没有解决。假疫苗事件可恶，跟最高领导人关系也许不大吧，但是独立学者邓玉文这样表述，这一事件的爆发是中国体制性系统性腐烂的一个缩影，在一人领导时代，表面上的严厉监管实际上会演变成无人监管和无人负责，没有公民社会，没有媒体监督，没有民众和行业自治，没有法律，党包办一切，无人负责和作为，只依赖领导意志，中国的体制性和系统性腐烂在疫苗面前暴露无遗。的确，是习近平终结了中共后邓时期的集体领导，现在是真正的一人领导时代。一人领导，栗战书还要高喊确保习核心定于一尊。话语既出，有人预料将会出现表忠朝，结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除了公安部长等二三人外，外省大员包括镇守天津的李鸿忠、北京的蔡奇、上海的李强、重庆的陈敏尔，这些亲信大员没有跟着做，军队也没有跟上，没有出现表忠朝。比起假疫苗、个人崇拜、接班人问题、定于一尊等等，都是直接跟习近平挂钩。但让一些观察家惊叹的是，当局高压重重，欲定于一宗，敢于直面的人仍有人在。就在习近平快要回国之际，清华大学教授徐章荣《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在海内外网络广泛流传。这位学者提出了四个底线、八个担忧和八个期待，痛批当局倒行逆施，导致中国政治倒退，突破底线，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这位学者尖锐地指出，最为是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只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如何制止乱象，平息恐惧，稳定人心？作者提出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制止个人崇拜和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平反六四。习近平回来了怎么办？下一步是北戴河的闲谈会，习近平去不去，去了谈什么？安抚元老还是制服元老？元老们最不满意的其实有两大问题，个人崇拜以及接班人问题。个人崇拜，习近平似乎有后退的余地，接班人问题，习近平会不会做出让步？ 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前奏就是在十九大上奏响的。在习近平、王岐山强力作用下，首先废除了中共几十年摸索出的唯一一个党内程序性接班规则，隔代指定接班人。习近平能否按照学者许章润所提，在今年召开特别人大会议，或者利用明年两会机会重新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徐凯则认为，接班人问题不解决，习近平就会永远面临党内元老和党外谣言的双重折磨。在接班人问题上，习近平是趁热打铁，直指二十大连任，同时让习家军全面占据要职，为自己保驾护航，还是以缓兵之计暂时妥协让位，以老人干政的方式影响下一任最高领导人，甚至等待机会重新出山，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香港明报则报道，政协主席汪洋近来异常活跃，令人猜测他或者成为习近平的潜在接班人。这种说法与前述传言似乎不谋而合，但令人怀疑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制度费了那么大劲，难道是在给汪洋铺路不成？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从知识人出面批评到定于一宗响应者寥寥，显见习近平的权威受到了削弱和动摇。香港时评人林和利指出，最说明问题的是地方诸侯拒绝习总亲信发起挺习的表态运动，习总权威备受动摇，也可以从众多知识分子冒险撰文批评他复辟帝制，在国内建立超级警察国家，在国外奋兴亮剑等危险动作体现出来。习近平回到了北京，在官媒大标题一场醒目警醒中国人的时刻，中国国内批评他此次非洲行一如既往的大撒币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批评领导人不顾国内人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艰难的生存条件，仍然搞虚荣帝国那一套。习近平现在回到了北京，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事，作为中国的一人领导，掌握着军权警察，习近平会等闲视之吗？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解说，感谢阿德黑燕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杨梅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一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重点。作为解放报与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都以今年夏季的酷暑天气开篇。解放报指出，从美国到日本，从瑞典到法国，全世界各国接二连三的天气异常酷热，强调酷暑天气正对生态环境以及民众的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解放报社论文章的标题是形势谨记。文章指出，上周美国加利福尼亚著名的气温最高的死亡山谷的气温达到摄氏 52.9 度的历史最高纪录。如何才能够遏制地球气温的升高？人类为何要做法自毙玩火丧生呢？文章感叹说，不知加利福尼亚的大火是否可以唤醒美国总统的良知。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重点介绍了酷暑期间各大城市应该采取何等措施来降低城市的气温。十字架报列举了以下一系列措施，避免使用混凝土以及沥青等聚热的建筑材料，避免系统性的使用空调，因为空调只会将室内的热气向室外释放，从而使整个城市的气温上升。限制汽车行驶，尤其是那些排放量高的老旧汽车。另外，多增加绿色空间。法国中部重镇里昂市被十字架报推举为城市绿化领域的典范。里昂市政府规定，所有新的城建工程计划中必须包括至少 30% 的绿化面积。又因费加罗报再度聚焦法国暑期的治安问题，指出法国政府加强了对海滨以及山区旅游胜地的治安。法国人大报则在头版刊登了刚刚获释的巴勒斯坦女英雄，因掌掴以色列士兵而遭监禁的巴勒斯坦少女塔米米。财经报纸回声报则重点关注法国政府修改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主要集中在地区大报以及法国的晚报世界报。法国西部的大报法国西部报刊登有关中国新疆的报道与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将新疆变成炼狱。文章介绍了近日人权组织公布的有关中国新疆地区的维族人处境的 最新调查报告。文章同时介绍了德国学者 Adrian Zanz 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再教育营的研究报告。这名学者通过统计中国政府为修建营地而公布的一系列招标项目的数字，以及维稳再教育营地而招收维稳人员的人数得出的数字，与人权组织公布的数字基本相近。也就是说，中国新疆地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地的维族人超过100万。西部法国大报就此议题采访了法国东方语言学院维族问题研究专家、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马克·朱利安。马克·朱利安向记者介绍了维族人的历史，尤其是他们与北京政府的历史关系。就维族人是否是恐怖分子问题，马克·朱利安回答说，维族人中仅有极少数一部分参加伊斯兰圣战，绝大多数维族人都更加推崇民族主义，捍卫维族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以及传统。维族胡同分子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派主张在北京的统治下要求更多的地区自治，另一派则主张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而在主张独立的这一派中，包括主张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组织和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这一党派早在18世纪清朝将新疆征服时期就已经存在，近代又随着历史的演变先后同新的思潮，例如马克思主义、民主运动以及伊斯兰主义等相结合。维族地区的伊斯兰主义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9年阿富汗战胜苏联以及中亚共和国成立之后，90年代基地组织的掀起使维族人看到了抵抗北京压迫的希望。虽然新疆的圣战分子出现在叙利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地，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在全世界设立哈里发王国，而是为了新疆地区的独立。那么北京政府对新疆的高压措施是否有利于维稳？对此，马克·朱利安的回答说，从短期来看，北京的维稳措施十分有效。从统计数字来看，与维族人有关的暴力攻击事件明显减低。但是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北京的高压措施只会加深维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种族隔阂，而且他担心这种隔阂很可能将不可逆转。他认为北京的政策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他们只会加强维族人对汉族人的仇恨，促使在海外的维族人采取激进的暴力行动，某些极端的维族人甚至可能会对在海外的中国利益发动攻击。除了西部法国的上述报道之外，法国世界报特派金边记者就柬埔寨周日举行的立法选举发表长篇报道与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柬埔寨玩弄于欧盟与中国之间，本台将在今晚的报纸摘要向大家介绍此篇文章。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班纳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王山为我们带来的美国专栏，一起来收听。
7月25日，美国与欧盟就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共识。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联合声明，美国与欧盟将共同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对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免受不公平全球贸易行为的侵害。一度硝烟弥漫的美欧贸易战戛然而止，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官员为此齐声欢呼。十几天前，日本与欧盟已达成零关税协议，目前正在重新谈判的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正向零关税的目标前进，未来是将形成一个美、欧、日、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零关税同盟，其他国家也纷纷以零关税加入，这一同盟便成为一个新的世界自由贸易大市场。这一新的自由贸易市场形成将改变世界贸易的格局。首先，世界贸易组织将随着零关税大市场的形成走入末路，以致瓦解。世贸组织本来一切安好，但自2001年12月接受中国加入，就像让狼进了羊圈，这只狼践踏羊圈里的所有规则，不兑现它要求进入羊圈时的所有承诺，把羊圈撕咬得血腥遍地，更将那只当初把它送进羊圈的美国肥羊咬得鲜血淋漓。 人们有理由相信世贸组织领导层已被中国收买和控制，就像中国收买和控制了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一样。世界贸易组织走到末日，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谁让他与中国沆瀣一气。正如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指出，是中国整垮了世界贸易体系。而中国今后将要面对世界零关税大市场将其排除在外的局面。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向特朗普承诺，欧美联手对付中国，他想加入新的世界零关税大市场，继续坑害别人已不可能。他经营的上合组织金砖五国一带一路，除了让他大撒币之外，都帮不上他的忙。中国当初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加速本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老老实实地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兑现自己的承诺，得到世界各国的帮助，发展本国经济。但他却利用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肆无忌惮地干损人利己的勾当。如今中国终于把世贸组织推向末路，同时也把自己推入绝境，正应了那句话，出来混是要还的。近来美国白宫官员两次点名习近平，指他破坏美中关系，美中贸易战开打，习近平曾异想天开，企图与欧盟合作抗美，理所当然遭欧盟拒绝。而最近他又发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战，让人民币断崖式贬值，以抵消美国课征中国进口商品惩罚性关税。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来说，中国的货币好像石头般的下跌，将美国被逼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但到头来，他不但撼动不了美元，反而导致中国通货膨胀，资金外逃，加速房市泡沫化。有经济学家指出，现在中国超发货币的速度几乎赶上了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印刷金圆券的速度。未来中国500元吃一个烧饼，300元喝一碗豆浆的情形不是不可能出现。美中贸易战打出了习近平的政治危机，世界零关税大同盟形成更加深他的危机。习近平的危机就是中国的危机，他正把中国推向万劫不复，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当此中国濒临危局之际，中国人民该给习近平一个说法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本次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首相孔特会面，达成美国和意大利两国移民政策一致阵线。特朗普表示准备好和伊朗不设前提条件进行对话。美国重申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有改变。印度尼西亚龙目岛 6.4 级地震被困的500多名登山者开始撤离。中国深圳市工人维权被捕，中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加入声援。中国公司华帝因为法国足球队夺冠而损失了700多万欧元。法国将全面禁止中小学内使用手机。马其顿正式将改名公投提上日程，将进一步清除加入北约以及欧盟道路上希腊造成的阻碍。津巴布韦进行后穆加贝时代的首次大选。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方怀我们带来的今日经济，其关注伊朗货币跌至谷底，经济深陷危机。
各位听众，由于伊朗经济持续恶化，美国又即将全面恢复制裁措施，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贬值到历史上最低的记录。据法新社报道说，非官方的汇率29日中午达到1美元兑102000里亚尔，里亚尔对美元的汇价今年3月首度贬破了5万里亚尔的关口。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里亚尔的贬值幅度超过了 50%。今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8月6日，金融制裁即将生效。上月底， 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美方正推动所有国家11月4日前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从4月开始，伊朗官方加速采取措施阻止汇率的崩溃，包括更换央行行长，将汇率统一为42000里亚尔兑一美元，并对外汇交易施加限制，但是根本无法挽回民众对经济的信心。面对不断贬值的伊朗货币，美元成了他们阻止资产急剧缩水的最重要手段。在距离美国的金融制裁生效仅剩一周之际，伊朗民众加速在黑市抢购美元，推动黑市汇率创新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使伊朗经济危机雪上加霜。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之后，国际社会开始恢复与伊朗的经贸往来。2017年，欧盟对伊朗的出口量达到108亿欧元，自伊朗的进口有101亿美元，进口量几乎是2016年的两倍。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许多欧洲公司也不得不终止他们与伊朗的合作。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公司在7月初就表示，除非法国政府和欧盟能够帮助这家能源巨头向美方争取豁免制裁，否则道达尔将终止预计投资额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开发项目。法国雷诺集团也表示，为了遵守美国的制裁，公司在伊朗的业务可能会被搁置。雷诺的法国竞争对手标致雪铁龙集团也决定暂停推进在伊朗的项目。去年，雷诺与伊朗工业发展和革新组织以及当地经销商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将雷诺在当地的产量提高 75%。 据雷诺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尚未就该协议开始在伊朗生产汽车或者进行投资，但自2003年以来，雷诺一直在与另外两家合作伙伴生产汽车。雷诺在美国没有汽车业务，但他的联盟合作伙伴日产汽车公司在美国销售汽车，而雷诺则拥有日产公司的多数股权。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朗外长扎里夫29日表示，伊朗有能力应对美国的制裁，度过危机时刻。扎里夫说，美国对其他国家动辄实施制裁是失道寡助的行径，伊朗将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扎里夫说，伊朗将把制裁压力转化为促进非石油产业生产和出口的动力，伊朗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成功地应对美国的制裁。扎里夫还说，现在欧洲国家应该决定究竟是他们自己的商业银行和政府的利益重要，还是美国的利益，或者说是特朗普的利益重要。伊朗总统鲁哈尼称，伊朗将凭借国内团结坚决抵抗美国的威胁。他甚至暗示，如果伊朗原油出口被封杀，那么伊朗有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过去也曾经说过，如果美国禁止伊朗出口石油，那么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油轮的通行。有报道说，美国近几个月正与中东盟友商量，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蓝本，打造阿拉伯版的北约，以钳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该军事联盟暂时定名为中东战略联盟，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以及埃及和约旦。这一联盟旨在加深成员国在导弹防御、军事训练和反恐等方面的合作。据知情人士透露，相关国家领导人暂定今年10月12日到13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组建同盟事宜。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介绍说，美国与相关国家就这一设想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月，表示中东战略联盟将成为抵抗伊朗侵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堡垒，给中东地区带来稳定。美国过去曾经多次试图打造类似的联盟，但都没有成功。例如2015年美国在埃及洽谈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然而碍于地区紧张局势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纠纷，这支部队的组建失败了。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小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是安文婷为我们带来的国际纵横节目，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在英国政府和议会就英国脱欧问题进行了两年的争吵之后，目前在英国就脱欧进行第二次公投的想法正在慢慢上路。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前英国教育大臣格林7月10号星期一成了最为支持脱欧二次公投的人士。目前这一被称为人民投票的二次公投的想法在英国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前英国教育大臣格林7月10号星期一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唯一能够走出死胡同的办法就是把脱欧的最终决定权从政治家的手中夺回来交给人民。前英国教育大臣的这一表态是在英国特蕾莎梅政府几天前宣布脱欧战略并导致两名英国内阁大臣辞职后做出的。仍然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在7月7号和8号的这个周末发出声音，要求就脱欧进行新的公投。布莱尔认为特蕾莎梅政府是永远无法拿到足够多的支持，以便把他与7月6号确定的脱欧计划付诸实施的。布莱尔强调，目前大家都被卡死了。他说，不论在哪一个理性的世界，都是应该由人民来做出决定的。就脱欧进行二次公投的想法也受到了前英国首相梅杰的支持，另外还受到了前英国外相米里班德的支持。在英国，根据法新社的报道，除了越来越多的名人公开支持二次公投，而且从社会公民阶层来看，支持二次公投的运动也正在展开。今年6月23号，时值英国脱欧公投两周年之际，上万英国民众在伦敦市中心示威游行，呼吁对英国脱欧协议进行最终公投。这是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由支持欧盟反对脱欧的抗议者组成，他们手举着欧盟旗帜和脱欧协议必须全民公投的横幅，经过首相府所在地的唐宁街的时候发出响亮的嘘声，最后聚集在伦敦市中心的议会广场。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文斯·卡宾在游行队伍中说，脱欧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决定，并且可能反转，英国民众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英国绿党联合领袖卡罗琳·卢卡斯告诉示威者说，脱欧是这个国家的灾难。此前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对英国脱欧协议进行最终公投的人占 48%， 不支持者占 25%。 在6月23号的示威游行之前，今年4月11号英国国会议员、演艺界名人和商界领袖也曾经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公众就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最终脱欧协议进行投票。他们当天在伦敦北部的卡姆登举行了一场集会，旨在团结反对脱欧的团体。组织者称，大约有1200人参加了这次集会，包括所有主要政党的议员。不过，支持脱欧的活动人士也聚集在外面，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0号也发出电稿报道说，欧盟前顾问保罗·冯·希拉克向该通讯社表示说，英国政治危机可能引发第二次脱欧公投。保罗·冯·希拉克表示说，如果越演越烈的政治危机演变成乱局，那么举行新的大选是可能的，而杰里米·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很可能胜出。他指出，目前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举行新的公投使英国选民有机会更改2016年的决定。英国内阁7月6号举行了磋商，政府就主要问题商定了策略。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并且在近乎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参会者在会前被要求交出手机，最终首相特蕾莎梅说服各位大臣接受了软化脱欧条件的文件方案，并发布了脱欧战略声明，这引发了强烈不满。脱欧大臣戴维斯和外交大臣约翰逊随后分别于7月8号和9号辞职，以示抗议。尽管如此，特蕾莎梅还是顶住压力，在随后的7月12号星期四发布英国政府的脱欧白皮书，其中重点提及脱离欧盟的英国与欧盟展开自由贸易区域合作的事项。根据该文件，双方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政策将终止，这再次引发英国脱欧当中强硬脱离派的愤慨。特蕾莎梅的政府在7月6号发布了脱欧战略声明，直接引发了脱欧大臣戴维斯和外交大臣约翰逊周一辞职。特蕾莎梅所在的保守党也对他批评如潮，认为首相在英国脱离欧盟之后，还寄希望尽可能和欧盟保持越紧密越好的经贸往来，这是对党的背叛。尽管如此，特蕾莎梅还是顶住压力公布了这一白皮书，确立她的政府在英国未来和欧盟建立何种关系上的方向。根据该文件，脱欧后的英国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政策将终止，但英国和欧盟将针对货物继续采用共同规则，确保制造业和农业、食品和渔业产品的跨境贸易顺畅。也就是说，脱欧后的英国要和欧盟保持紧密的经济和贸易联系。这项计划的用意是要重启与欧洲联盟陷入僵局的谈判，同时也避免脱欧之后，英属北爱尔兰和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设立边境检查站。这份脱欧白皮书出炉之后，立刻引发英国疑欧派议员的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此表示质疑。特朗普警告说，英国如果想和欧盟保持密切贸易关系，就要放弃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在英国《太阳报》于7月12号夜晚放在网上的一篇对前往英国正式访问的特朗普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如果英国政府按照特蕾莎梅公布的那份脱欧白皮书来脱离欧盟的话，美国是绝不可能和英国签署贸易协定的。特朗普认为，这份白皮书当中显示了英国即使在脱离欧盟之后，仍然想要和欧盟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这不能够接受。特朗普还表示，他不知道这份脱欧白皮书是否和英国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时民众投票所支持的想法一致。特朗普说，如果英国按照白皮书行事，那美国还不如去和欧盟做事情。这样一来，英美之间的贸易协定，英国就完全不用想了，因为有的话也肯定会被摧毁。特朗普还很遗憾地认为，英国首相无视他给出的脱离欧盟的方式的建议。他表示，他曾经告诉过特蕾莎梅该怎么脱欧，但是特蕾莎梅没有听取。第二天7月13号，特朗普和特蕾莎梅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特朗普又缓和了语气。他说美英关系非常牢靠，他说他本人也并不想加重英国政府目前因为脱欧方式分歧导致的裂痕，而且他自己很尊重也很喜欢特蕾莎梅。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特蕾莎梅的坏话。虽然特朗普事后希望息事宁人，但其言其行势必是会有影响的。在本文截稿的时候，欧盟还没有对英国梅政府的这份脱欧白皮书表达意见。这份白皮书的内容有可能不能够被欧盟27国所接受。2016年6月23号，英国公民通过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 伦敦当局于2017年3月29号正式启动脱欧进程，并向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递交了含有相关通知的信函。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有意退出欧盟的国家在提交正式通知两年后脱离，因此英国应该于2019年3月29号正式退出欧盟。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目前在英国就脱欧进行第二次公投的想法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一起来收听。各位听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官方近日对外公布下一届，也就是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相关内容，参展者将有夏泽勒，还有科恩兄弟导演，以及墨西哥的导演库阿荣，还有欧迪尔。本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出席的三名法国导演将对决三名意大利的导演与五名拉丁美洲的导演。在主要竞赛争夺金狮奖的部分，将有25部影片参展。影展将于8月29到9月8日在威尼斯的丽都大厅顺利的展开颁奖典礼。这三名参展的法国导演带去的是三个不同类型的影片，一部是导演欧迪尔的，还有被本届影展主任所重视的影片《兄弟姐妹》，是一部由导演德侯帆帆拍摄的侦探片，类似1960年代的一部法国幽默片《敌人兄弟》，以及另一部是导演阿塞斯的悲剧片《两面人的生活》，是由法国著名的男明星卡内还有女明星比诺谢甘当演出的。上述的这些影片将与一些其他的作品互相的竞争，争夺金狮奖。例如已经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La Vie des Autres》的德国导演亨切尔推出的影片，它是没有作者的作品。另外，又如科恩兄弟导演制作的影片，将制作一部叫做《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这些影片都是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影展。本届威尼斯影奖将强办初级揭幕式的开场影片，75届的主席巴巴贝拉还有巴拉他两个人都看好的影片是叫《第一位男人》，这是根据尼尔·阿姆斯壮自传式灵感的影片，导演是美国导演达米安·沙塞勒，他在两年前提供了第73届威尼斯影展的开场片《La La Land》，而且夺下多项的奖项。另外被看好的是墨西哥的导演库阿荣的影片《Gravity》。在意大利方面，有大导演马尔托尼的《革命》这部片子，以及古达尼尔导演的怀疑，他在去年以影片《用你的名字叫我》引起瞩目。本次将推出重组生涯电影《梵高的生平》，是由 Shana Bear 导演的，由大卡斯的演出，达弗尔埃饰演画家梵高，以及法国演员阿玛尼克以及女演员艾曼纽塞尼联合演出。评委会主席是墨西哥的导演德托罗，他于2017年夺得金狮奖，是以影片《水行人》获得。评委会将有另外八名评审委员，其中包括了法国女星 Gacciaz， 还有意大利的导演 Genova， 以及新西兰的男星外迪。
迪迪。在介绍75届威尼斯影展时，主席芭芭拉强调说，参展的影片在地缘上有不同性，还有多元性。他并说明，选片委员会从3311部影片中选片，其中有1650部长片，1114部短片。他同时也强调，那些不在参展范围影片的高品质，例如克斯特尼的最新星座 El Bebe， 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影片，而且非常的严谨，虽然很长，它是重组了斯大林的审判，导演罗尼莎。另一部是叙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共存的故事，是由吉塔里导演的影片，或者还有一部纪录片，主题是针对1938年的种族法律性的影片，叫做令人惊讶，是由特雷维导演的。最后，今年举行的威尼斯影展将向两位导演颁发对电影界的巨大贡献的生涯奖，一位是加拿大的导演克罗内布，还有81岁的英国女星雷德拉佛。这位英国女星被评为电影史上最有才华、演技最精湛的演员。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首相孔特会面，达成美国和意大利两国移民政策一致阵线。特朗普表示准备好和伊朗不设前提条件进行对话。美国重申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有改变。印度尼西亚龙目岛6.4级地震，被困的500多名登山者开始撤离。中国深圳市工人维权被捕，中国多所高校大学生加入声援。中国公司华帝因为法国足球队夺冠而损失700多万欧元。法国将全面禁止中小学内使用手机。马其顿正式将改名，公投提上日程，将进一步清除加入北约和欧盟道路上希腊造成的阻碍。津巴布韦进行后穆加贝时代的首次大选。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娜为您主持的，感谢阿德黑燕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 La Tune， 中文意思是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无论您在世界哪一个时区，我们都祝您有一个好的心情。
Bouger leur cul le temps d'un verre. Photo sur Insta, c'est obligé. Sinon, au fond, à quoi ça sert? Si c'est même pas pour leur montrer. Et puis, à quoi bon? T'es tellement seule derrière ton écran. Tu penses à ce que vont penser les gens. Mais tu les laisses tous indifférents. Oh.Je devrais m'éloigner, loin du game, loin du danger. Mais j'avoue, j'aime bien jouer. Si c'est de moi dont on va parler, ou j'oublie tout et je m'en vais. Yeah, moi je m'en vais marcher, naïve comme jamais, loin des regards amers. À quoi bon? partie de ces gens-là, rassurée quand les gens ils m'aiment. Ici c'est très superficiel.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thune.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thune.
Et seulement ça, ça les fait parler.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thune.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fame.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fame.
Et seulement ça, ça les fait bouger.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